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课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，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视频上见面。我们这个主题啊，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十八集。那大学呢，它的内容有近一章是孔子说，传十章是曾子说，弟子们的记录。那有纲领旨趣，讲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，那下面有讲解这个八个条目，但是它是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那么目前是在第九章齐家治国。那齐家治国啊，我们进入到诗经这一节里面，那这个齐家治国也分为两段，第一段是讲到家齐才能治国，第二段讲到是说家不整齐会是国家的乱源。所以这一章里面呢，其实是分为正反两方面说。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到是第二段，就是家如果不好好的整齐啊，它是国家的乱源，所以必须要好好的把家整齐，让这个国家有上行下效的典范。目前呢是在《诗经》的这一节，总共分为三个，一个是陶夭夭，一个是仪兄弟，一个是仪不特。这是根据雪宫老师的讲表。那他的经文是说：“诗云，陶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遗弃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。那这诗经呢，这是讲周南。那这个讲陶之夭夭是讲陶树夭夭，夭夭就是讲到非常的茂盛。那非常的茂盛呢，叫它其实诗经里面呢有这三段，那它是其中的一段，叫其叶蓁蓁啊，那树木啊非常的茂盛。之子于归啊，就是这个女人啊嫁到这个男人家，遗弃家人，是能够产生调和鼎赖的作用，让家庭和乐。遗弃家人啊，家庭和乐啊，那而后可以教国人，可以带动国人呢、啊，让家庭美满啊，它是一个带动的作用。还有第二段呢、啊，讲到说，诗云啊，遗兄遗弟，遗兄遗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啊，那是出自小雅的《陆萧篇》哈、啊，遗兄遗弟啊。这是在家里面、啊、跟这些、兄弟的相处。那诗云、啊、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，他的威仪、啊、是很好的，那是四方诸国的典范、哦、其为父子兄弟主法，那他在家里面、啊、是可以成为父子兄弟的典范，而后民法之也，而后老百姓、啊、可以效法他、哦、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这个他的整体的经文呢、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科判，其实学科判啊，科文判别啊，这是在过去台中啊跟雪庐老人学的哈。那我们齐家治国啊，就是分为两段，这一段大学的经文呢、啊，治国必先齐家，就我刚才说的，等于家是一个典范，可以带动国人。那治国在齐家，如果他不是典范，他是家里面乱七八糟，他反而视为乱源，像卫灵公、像齐景公、像齐桓公，他们家庭呢反而是国家的乱源。所以就纵然呢他有很多的理想，最后国家还是大乱。那这里面就可以分为啊，民意，民意就是上次举出那些例子来，正诗经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，从诗经各篇里面去证明啊，这个家的整齐的重要。上面就是举出诗经这一段呢、啊，刚才我们整体的消文呢、啊、已经消文过了，这里面讲到陶之夭夭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要让家庭整齐的第一件事情呢、啊，就是要娶妻娶德，所以太太是很重要的。那这里面特别举出《诗经》的这个周南，周南的《陶夭篇》哈，那讲到说“陶之夭夭”哈，就是讲到陶树呢，非茁壮茂盛。《诗经》里面呢、啊，它有分为三个，第一个叫“灼灼其华”，“灼灼其华”就讲到花是非常红的。我们一般说春天呢是 桃花红，李花白哈、啊。那栀子于归啊，就形容这个美好的女子啊，嫁到这个家人啊，叫做宜妻室家。室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先生跟太太相处的这个房间哈、啊。那这个房间呢、啊，要夫妇和顺啊，就能够让整个家庭或家族的和顺。所以夫妇啊是整个家族和顺的源头。那还有叫做有坟其实，有坟其实啊是在讲它的结出来的果实啊非常的壮大。栀子于归，宜妻家室，讲到说这个女人嫁到这个家里面啊，让这个家里面啊这个和乐融融，气象非常的好，就像桃树啊花火红，水果是非常的肥大哈。那再来就是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就枝叶非常的茂盛。栀子于归，宜妻家人，其实《诗经》啊讲的是这一段。那我们在《大学》里面取的就是其叶蓁蓁，栀子于归，宜妻家人。好，讲的是这个周南的《桃夭篇》啊，学如兰他的讲表，学如兰做学问啊，就是以科表的方式呈现，这也是他非常特殊的地方，让我们一目了然。那《桃夭夭》呢，它是国风，它是新体，就是因为诗有所谓的赋比兴，兴就是借这个事情啊，兴起一个他所要讲的。那这个兴呢、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、啊，像这种想象力好、悟性。所以学诗啊可以开悟，学诗啊很有创意，学诗很有启发性，它也很适合现在物质文明啊这个人工智慧时代它所需要特殊的能力。栀子就是指这个女人，那家人啊是如花如叶，她带来这个家里面像桃树开花的成长，像那个茂盛的树叶，肥大的果实，火红的花朵，这个女人到这个家可以让这个家兴旺成这样，哎，这个好有想象力哦。那夭夭呢就是很艳丽貌哈、桃之夭夭嘛，就是讲到桃树非常的艳丽哈，茁壮艳丽。其叶蓁蓁是在讲到树叶树枝非常的繁茂。那家人呢、啊，包乎校友，就是在家里面呢、啊、是能够有，子女尽孝。兄弟和睦，这都是后面太太们的帮忙的哈，没有太太们的帮忙是不可能的。那后面说素则言呢、啊？素则言就是指曾子在解释《诗经》的这一段，他说啊，宜家而后可以教国人哈。那齐家不一定能治国，但是治国一定要在齐家。那还有呢，是难道要家庭整齐了才能治国吗？其实也不一定，有时候你去治国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很多的能力啊是要在家里面去表现的，比如说那种雍容大雅、气度恢宏，或者是调和鼎赖、人情世故，有时候出去磨练以后回来啊，才知道在家里面呢是要这样经营的。所以有的人他认为说啊，我家庭都搞不好，我还什么为公发心，这有时候讲的哈、哦，不是那么矮板的，有时候你反而出来为公发心，学习很多的知识，懂得跟人相处，回去以后你才懂得要怎么去跟家人啊做更亲密的来往。其实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，而不能说啊你身都不修了，你修不好你怎么齐家，所以你也不能结婚，家都弄不好了你怎么去治国，这有时候也没有这么死板的。刚才讲到说这个齐家的关键呢、啊，其实在夫妇，夫妇关键在太太。好、哦，所以这里面又举出《诗经》的关关雎鸠，就是说要特别引用的是《诗经》的这一段呢、啊，我们才知道《桃之夭夭》的前面这一段的重要。桃夭夭就是这个女人嫁到这个家里面呢、啊，让这个家能够兴旺成这样。哦、那但是。这样的女人呢、啊，要怎么来求娶呢？哈，在《诗经》里面的《国风》的周南的《关雎篇》呢，就讲到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那个雎鸠鸟啊，其声关关，在河之洲啊，就在河旁边的沙洲。哈、哦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窕是讲美的，淑就是讲贤。哈、哦。娴熟美丽的女人呢、啊，君子好逑。君子呢，就是想要入世，想要立他，想要齐家，想要治国的君子啊，就要求这种贤女人啊、哦。那参之荇菜，左右流之。参之荇菜啊，就讲到说，长长短短的那个水草 哦，这个水草可以拿来叶子可以拿来煮，也可以拿来祭祀。所以雪如兰说啊，像祭祀啊，讲究诚意，即使没有这些丰富的菜肴，水草都可以拿来祭的。好，那这个参制新菜啊，就是讲到这些水草啊，长长短短，左右流枝啊，左右流枝啊，就是讲到左右采摘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你看，就从那个采这些荇菜的这些姑娘们呢、啊，兴起一个君子，想说想要求得求贤的，来成为我家庭美满的开始啊。那这个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，将这个美好的淑女啊，使君子啊。寤寐，寤就是醒来，寐就是睡觉，求之就早晚呢、啊、都想要让这个家兴旺，而想要找好的女主人。那求当然有分为求不得跟求得啊，求之不得啊，寤寐思服，就求不到的时候啊，醒来睡觉都想，思服其实就是思的意思，就是醒来睡觉都想啊，悠哉悠哉，就是想得很远。哦，换句话说，他想对象啊，并不是只是女色，不是这样想得很远啊、哦。比如说，人生啊，其实要是看得远的啊、哦，来规划现在的，不是现在啊，觉得满意就好啊、哦。那辗转反侧求不到呢，当然就睡不着哈、哦。那可是你不要说这个人呢、啊，怎么这么样的？相思这么辛苦哈，这么可怜，不是的，他是在想如何能够让好的事业发展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，他在想这样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当然是会有一种盼望啊，祈求啊，就像我们都很想给自己好运，然后怎么样给自己好运，怎么样给自己出路哈，那辗转反侧就是这样的思维。但是呢，有没有想到说求得贤淑的女人啊，是自己好运的开始？一般人啊，很少是这样想的哈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啊，长长短短的这个水草，这个等于左边采采，右边采采，要想想当时那个场景哈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那这个美好娴熟的女人呢，琴瑟友之呢，就是跟她好好的交往。你一般讲到琴瑟和鸣嘛，琴跟瑟是调和的状态。琴大概有五弦，有七弦；瑟呢，就像古筝一样，有25弦或者是50弦啊。这样和之，互相和，好好的跟她来往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，就是左边采采，右边采采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娶到了这样的女人啊，那真的是敲钟击鼓快乐，就像婚礼一样哦，那个喜悦啊，奏乐啊，钟鼓啊，乐之，乐得娶这么娴熟的女人，能够成为家庭兴旺的开始，是美好事业的发端。这刚才讲那个陶夭夭哈，跟关关雎鸠，有人说就在讲文王啊，文王的开国就是这样的开国的。所以才会讲到说，为什么称人家的家里面呢叫做太太？好，比如说张家的夫人呢叫张太太。台湾呢还流行就是叫人家的妻子叫太太，大陆叫爱人，这爱人或叫媳妇哈，爱人跟媳妇听起来比较普通，但是叫太太的就很有味道。这个是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时》的诗斋哈。诗斋大任，文王之母。诗斋，诗是没有意思的，斋就是我们一般说斋戒沐浴嘛，斋这个起要念斋，就讲得很端庄。那个大任啊，可以读太任，文王之母。你看，文王的妈妈季历的太太就讲到太任，这是第一个周家的国母。第二个叫做师妹周姜，金氏之父。师妹的师啊也没有意思，妹就是很美好的周姜，叫做太姜。太姜呢是金氏之父，就是季历的妈妈，古公胆父的太太哈、哦，古公胆父的夫人叫金氏之父。那再来呢？太氏氏徽因，太氏啊，就是讲文王的太太，文王的妃子。 那四呢就是继承，徽因呢就是美玉。什么美玉呢？它是从太江太任太氏继承上面的，然后呢能够择百思男，择百思男呢就生很多孩子，而且他让家庭兴旺。好，文王的太太太氏夫人太氏百思男就生很多孩子，生了十个孩子，像武王姬发、周公姬旦，还有康叔，你看一门都是人才。所以可见啊，《诗经》在讲到这个齐家的时候，都特别讲到文王这个家庭。上溯古公亶父，古公亶父的夫人叫太姜，季历的夫人呢叫做太任，文王的夫人呢叫太氏，所以叫三太。那我们一般呢称人家的妻子啊就叫三太，就希望他们家庭和乐，一世一家一起家人。他们家庭是桃之夭夭，是果实茂盛，是企业蒸蒸，是繁荣昌盛，这是对人家家庭呢最好的祝福。那印光祖师也说，称人家的太太就是最高的祝福。那也常也说啊，说天下太平呢，女人家超得一大半啊。以上啊是讲到从夫妇到家庭。那接着呢，这个再讲到说家人的相处啊，这个家庭呢其实是家族的一只而已，他还要这个先生呢，还要跟兄弟的相处，所以太太要帮着先生呢，要跟兄弟好好的相处，所以叫做诗云：“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啊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”刚才在撰文上面已经有解释过了，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出处啊，到底在哪里？这个女人呢，嫁到这个家里面呢，把这个家里面弄得非常的繁荣昌盛。但是这个家只是家族的之一啊，先生还是要跟兄弟姐妹相处啊，所以这一段就谈到宜兄宜弟，就是懂得跟家族的相处，进而一步呢去成为国家的领导人。那这一段呢、啊、宜兄宜弟啊，是出自于《诗经·小雅》的《鹿萧篇》，鹿匹萧丝。鹿匹萧丝的鹿啊，就是长得非常的大，萧啊就是讲到蒿草，丝是语助词。叫做林露徐兮，林露徐兮的徐啊，就是讲很浓的露水。你看它这个早上春天的清晨啊，就是你到那个花园去看那些蒿草啊，露水片片的露水啊，你感觉到春意盎然，人是非常的舒服。你看这叫做心，你看那个景色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想象力呢？哦，这家庭的茂盛啊，就长成这个样子，和乐的状态啊，就长成这个样子哈。那叫做既见金子，我心谢兮，应该是说这一段呢是讲诸侯去朝见周天子的赞颂的诗啊。那等于我们这个宜兄宜弟啊，是这一首诗里面断章取义，可是对我们家族的相处之道啊，也是非常棒的哈。那既见君子啊，就是看到君子啊，我心谢兮，好像诸侯看到国天子啊，天子就是君子，看到叫我心谢兮，非常的舒畅啊。那再来，宴兮与兮，是以有欲处兮。好，宴笑与兮呀、啊，宴笑与兮呀、啊，就是讲很和乐，与就是谈话非常的和乐，那个宴啊很和乐。是以有欲处兮，有欲啊，就是也是安乐的意思，相处起来非常的安乐。好，就是诸侯见君子，见天子这位君子啊，竟然是这样的相处。你想想看，是这样的相处的时候，这个天子跟这个诸侯的哪里不能整治天下？所以可见啊，和乐的相处啊，是所有兴盛之源。再来讲到说，鹿匹萧丝，这个解释过了哈。林露攘攘，林露攘攘啊，也是讲到露水很浓啊，露水很浓的这个蒿草。既见君子啊，为荣为光，为荣为光啊，就是非常宠那个荣啊，要宠，非常宠，就是非常喜欢他。为光啊，就是希望他尊贵啊。其德不爽，受考不忘，其德不爽啊。人家说啊，因果不爽，其德不爽，就是他的德是没有差错的，受考不忘，希望他长命百岁，不忘就是不要止 哈，寿考不要吃的，就是延寿的，寿命尽量长的。那第三段呢，叫做鹿皮消失，鳞鹿泥泥，这个泥泥啊，也是很浓厚的样子。那再来呢，既见君子，恐厌楷替，恐厌楷替啊。那个恐啊，也是和乐的意思。那个楷啊，是平和。恐厌楷替的恐厌啊，也是和乐的样子。楷替呢，相处的很愉快。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啊，就像诸侯跟天子啊，就像兄弟的相处。令德受楷，令德受楷就美好的德，受楷的受啊，是讲到。希望你长寿，楷呢是生活过得很好，这是对天子的一种赞颂，彼此的交往。其实这在家庭里面呢，兄弟就是要这样交往，把它运用于朝政。再来第四段呢，是讲到鹿皮消失，鳞鹿浓浓，也是非常蒿草上面呢，也是很浓雾，很浓的露水，早上的清晨。既见君子，条葛匆匆。条革匆匆啊，那个条革就是讲他那个马的头的条，是讲那个金属的那个装饰，革就是那个皮革，就是讲到马在跑的时候匆匆，就那个声音匆匆啊。那何鸾雍雍，何鸾雍雍啊，是在讲那个铃，马上面的配件那个铃声啊，雍雍就是那个声音很和谐。万福幽同，万福幽同就是所有的福气啊都能聚在一块，同就是聚在一块，幽是会，同是聚在一块，就希望你福气百福平增，千祥云集啊啊，这就是说明，家和万事兴，国和也万事兴，所以讲到这一段就是。大学里面把这一段里面宜兄宜弟啊断章取义的抽出来，意思说诸侯跟国天子这样的相处啊，其实在家里面就从家里面这样的相处叫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啊，学如兰说就是出自于诗经的小雅，就我们刚才说的呢，这个叫陆萧篇。那宜兄宜弟啊，能行有爱替道啊，就在家里面呢、是亲爱的啊、友爱的。《弟子规》里面说：“兄弟睦，孝在中。”那述者言就是曾子的《大学》啊，在解释《诗经》的这一段：“先宜兄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，国人以他做典范。”他把这个能力施展于国，或者在治国的时候，他知道要怎么回去，再跟家里面的兄弟啊相处得更好。这两个是相辅相成，宜兄宜弟啊。我们来看，就是在《诗经·大雅》的《文王之舌》的诗摘啊，里面讲到说：“惠与中公，神往十怨，神往十同啊，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欲于家邦。”哈，那这个惠与中公啊，就是讲文王家里面相处的非常的愉快，他是一个能够把宗族调和的人才。惠与中公啊，就顺从这些列祖列宗。神往十怨，就是这些神灵啊不会有怨恨的，往就不会有怨恨的。对于这样的子弟后辈啊，加倍都来不及的，哪来的怨恨呢？那神往十同，神往十同啊，是神灵啊不会有同，就是悲伤的，不会有悲伤的。就看到后面的延续这么昌盛，怎么会悲伤呢？文王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叫做行于寡妻，除了娶太太取得官官居居娶来的，而且是可以让家里面桃之夭夭的，其叶蓁蓁的，桌桌其华的，有分其实的这样的人呢。文王本身也是行于寡妻，就做太太的典范。至于兄弟，也是兄弟们当中啊，他是典范的，以欲于家邦，以此能力啊，来成为家邦的统治者，啊，所以他变成周朝最好的开国。好，那最后那个《大学》里面呢、在引用《诗经》里面说：“七艺不特，正是四国。”因为有这样的风采，就是后来呢，成为四方诸国。你看，文王那时候是诸侯之国。 但是天下诸侯国臣服于文王的三分之二，虽然他们的天子啊是纣王，但是诸侯国啊都愿意归向于周文王。可见周文王还没有成为天子的时候，就有那个天子的气度以及天子的那种气象，得到大家的臣服拥护。那其为父子兄弟族法啊，而后民法也，就家里面呢，大家都以他为典范。当然，往外治理国家的时候，人民就以他为典范。其义不特啊，它其实是出自于《诗经》《国风》里面的《朝风》的诗鸠篇啊。那诗鸠篇里面呢，就讲到说，诗鸠在桑，其子七夕。诗鸠啊，就讲到布谷鸟。在桑树啊，他有七个小孩啊，七个小布谷鸟。叔人今子其以一夕啊，从这里面去想到什么呢？嘿，你看从布谷鸟可以想出这种想象也蛮有趣的哈。就像那个元觉从挥花落叶可以想到无常啊。那杜甫呢，从那个那些牡丹花的露水里面想到那种感思花溅泪啊，鸟儿叽叽喳喳的时候，他可以想象到恨别鸟惊心。你看都好有想象力。那怎么说呢？叔人君子其以一夕啊，就是讲那个美好德性的君子啊，他的仪仪就像周文王这样一夕就始终如一，他的风采啊始终如一，其一夕心如节兮，他的风采始终如一啊，心如节兮。节就是能够专一。什么叫专一呢？就是像我们一般大学里面说内圣外王啊，就是君子专一的志向。这里面总共有四段，也是一样。诗鸠在桑，其子在梅啊，他有七个孩子在梅树上。啊，叔人君子其代衣丝，其代衣丝啊，就他的衣带啊，衣就是语助词，丝呢就是丝织品做出来的。其代衣丝啊，其变衣其啊，其变衣其，他的皮帽啊。是有这个有玉的装饰。诗鸠在桑，其子在棘，他的孩子啊在今这个棘是枣树上面。叔人君子其仪不特，你看就从这里来的。叔人君子其仪不特，就他的威仪是没差错的。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。那他的威仪是没差错的，风采是很好的。正是四国，就是四国四方诸国所仰望所学习的目标。那个威仪是什么？相处的威仪，品德的威仪，还有这个能够重视伦常的威仪，家庭和乐的威仪，处事的威仪，当然是人家所效法。这里面除了很多的能力知识背景之外，在人情世故的通达，在伦常的讲究，在品德的建立，在经学的涵养，让他有这种没差错的威仪。而且这种威仪懂得经营他的人生，从娶妻娶得开始，从家庭兴旺开始，从善教子女开始，从这个继承先祖的典范开始。这个威仪啊，一般人是不会重视这种威仪的。那在第四个叫做诗鸠在桑，其子在曾啊，在曾树上面呢、啊。叔人君子正是国人，正是国人呢，就是匡正国人哈。那匡正国人福不万年，他可以把风气导正的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为什么可以？为什么不长寿万年呢？就是祝他万寿无疆哈。所以这段里面就讲到其义不特，就是说这种威仪是没有差错的，是从刚才所讲的历练上来的威仪啊，当然是能够雄正国家的威仪，能够成为天子的威仪啊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文王就具有这样的风采。好，那这仪不特呢，就在雪宫老师的讲表里面呢，他就说出自于《诗经》的《朝风》篇。那仪就是规范啊，特就是差，这种规范是不差的。形式上都很有原则的，很有次第的，很有步骤的，很有内涵的。正是国人，正就是匡正，能够匡正风气，导正不良的这些见解哈。再来说，庶者言，就是说，其为父子兄弟之法也，族法 好，这段是曾子在解释其义不特正是国人的，其家族法就是这样的家庭呢，足以效法的，民有法守，老百姓才有典范呢。比如说 你 上梁不正，你要叫下梁正，不行啊，你上梁正，你叫下梁正，下梁当然会正，因为他以你为典范，这叫做民有法守，民有法可以守，有什么法可以守，你就是典范，当然守法，并不是说你很多的法律叫他守，很多的法律叫他守啊，他守不了的。所以人家说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呢、啊。百姓一定给你点灯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儒家讲到政治里面很重要的源头。源头如果正的时候，后面你再加上良好的政策、人才的团队、风气的讲究。哦、乃至于这个其他因缘条件的具足啊，你当然可以让国家强盛，让天下太平，叫做此谓治国在齐其家，这个就是治国在齐家了、哦、你看这讲得多好的。那以上就是这一章的大意，我们来看结论。第一个，本集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十八集。整个大学的架构是经一章转十章，目前呢是在第九章四家齐治国。那本章分为两段，第一段呢是讲到齐家的能耐可以推广到治国、哦、那这个已经上一段已经说了。那本段呢是在讲治国在齐家，就是家庭不好治会变成国家的乱源。第二，本集特别举出《诗经·周南·陶夭》《关雎》，为政者要娶妻娶德，宜室宜家，这是开头最重要的。好，那这是国家跟天下福气的根源。《孝经》里面说：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”假如源头这个国君或天子啊是有庆，有这样的福报，有这样的想法，有这样的经营的时候，那是天下万民的永赖依赖的地方。文王就是典范，周朝的福气啊源头就从文王开始。那举出诗经大雅诗斋、哦、说齐家，对，你齐家从修身没错，可是还要有取妻取德，所以读书、哦、不要死在句下，不要一篇之言，他要活络很多经学的想法。你修身固然重要，取妻取德啊，那你才有办法齐家，你光一个人你也齐不了的。所以才会说修身不一定能齐家，齐家来自于修身，齐家不一定能治国，治国来自于齐家。太太呢能够帮助你相夫教子，周朝八百年的源头就在这里，所以严格来说就是这三太，太姜、太任、太氏、那三太就是我们刚才在诗斋章里面古公亶父的夫人太姜，季历的夫人太任，还有文王的夫人太氏，这些都是典范，就是相夫教子、教出贤子，安邦定国定天下。刚才也说过，我们佛门有个大祖师印光大师啊，他说叫人家的夫人叫太太，这是最高的尊称，名为太太。为什么叫太太？就是以周朝的三太为典范。所以大师说啊，天下太平啊，女人家超得一大半。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说，那是有道理的。那第三，举出《诗经·小雅》的《陆萧篇》啊。你看《陆萧篇》讲的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祝颂之诗、哦、就是祝福赞颂。那也可以把它用在、啊、说贤母教出来的孩子啊、哦、成为国君，那成为天子，那在家里面可以宜兄宜弟啊，所以跟诸侯相处起来也像兄弟的相处、哦、那可以和谐家族，也可以和谐国家，和谐天下、哦、他就是典范。所以才会说国家的兴盛呢、啊、源头在国君，就是孝经说的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第四，举出诗经大雅诗斋里面呢、啊、文王的典范呢、啊、除了能够这个娶妻娶德以外，还可以在家里面呢、啊、作为太太兄弟的典范。好、哦、所以你看又回归到修身，又回归又跟家人的相处，乃至于娶妻娶德。所以在《诗经》里面说：“心与寡妻，至于兄弟。”啊， 就是成为太太的典范，也是兄弟们的典范。但是这里面呢，还要配合能力、才情、人情世故的通达、经学的见地啊，才有助于他治理国家。不是光这样的，还要配合很多的。第五，举出《诗经》《朝风》《诗鸠篇》，这个《诗鸠篇》里面，或者赞叹啊，文王的夫人太氏啊，生出来的孩子都是贤人。那这些啊，都是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家庭里面啊，很重要的。家庭如果好好的学这些，当然不是说叫我们要为政，不一定要为政，但是家庭和乐啊，你如果拿来办事业，拿来这个做其他的这些发展啊，家庭的和乐都对你是很重要的。你可以在家里面呢得到修养，是避风港，是这个学习的环境，都对你人生的发展有莫大的注意。所以治国在齐家，那这个治国你可以想象，很多事业的发展也像治国这样，你这个人生啊是前途无量，是可堪恭贺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会。 Thank you.